前来聚。那今天这个分享的题目呢是爱慕主道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好，我们做神儿女的人，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，他把圣经这本书为我们来赐下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，一生一世哈，都是建基在神的话语上，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个做神儿女的人，我们都有一个切切实实的爱慕主道的心。那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哈，有讲到约翰福音一章的一节哈，这一节经文呢，请弟兄姊妹仔细去思想哈。他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就是神。你我手里拿着这本圣经，每次我们翻开在主面前来读的时候，我们给自己一个提醒，道就是神。当我们讲到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显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时候呢，最实在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切切实实的爱慕主道，因为这道它就是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同心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你是万有的主宰，你是创造天地独一的真神，你也把你的话语为我们来赐下。你在经上提醒我们说，这道就是神，每次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，得一存敬畏的心，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你这位万有的主宰，好叫一切荣耀颂赞单单的来归给主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敬拜我们的神，仰望祈求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当我们讲到爱慕主道的时候，有一样非常要紧的事情，主把圣经这本书放在我们手中，盼望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人，我们都能够养成一个习惯，常常背诵主道。感谢主哈，我自己信了主以后呢，加拿大那位弟兄他带着我跟我妻子信主，那每次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他定规带我们做一件事情哈，那就是把主一句一句的话呢给背下来哈。所以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个手机这么方便，你这个打开手机里面就有哈，所以那时候就预备了很多那个背经的卡，然后放在一个像钱包似的那个小袋子里面，走到哪里呢带着那个袋子哈，随时随地有空就拿出来背一背。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呢，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的这个事情非常非常要紧。诗篇119篇11节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那箴言4章20节21节也说，我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。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这位神哈，他把他的话语为我们来赐下。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呢，需要留意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做一个把主的话不断的背下来的人哈。在圣经里面，主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，他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他说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，神的道就是这个种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所以既然它是种子，那你要把它给种下去的，你不种下去，这个种子在那地方跟你没什么关系。所以如果你不把神的道好好的背下来放在心里的话，你可以听到听一辈子，但是你会发现的，始终这个耕种的事情你没做，那这个亏损就太大了。所以求主帮助哈，因为它是种子， 那把神的道种下去的方式呢，就是把它背下来，记在你的心里，这个叫做你自己做了耕种的工作了，只等到我们看到它结果子了，那这个神的道真的跟你的生命呢连上了哈。在圣经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七节的里面呢，这两节经文哈非常要紧，因为它让我们看见神他在中间所要做的，他也让我们看见人在这中间要尽的本分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信了主的人哈，一不小心就容易强调某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，但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呢，他有这样的一种平衡，神在他绝对的主权里面他掌管万有，但是人也有不可轻忽的你当尽的本分。接着这两节经文呢摆在我们眼前哈，经上说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，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我们说所有的工作到了最后一定是神做的，如果神不叫他生长的话全都是徒然，所以神绝对的主权在那个地方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你我有当尽的本分，要有人栽种，要有人浇灌。就像我们今天哈，你如果家里的那个花或者后院里面你有那个菜地哈，你会发现栽种和浇灌是在乎你的，那神怎么叫它生长那在乎神的。如果有人不栽种，如果有人不浇灌，然后他指望有东西在那里生长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叫自欺欺人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，原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我们需要做栽种的工作，需要做浇灌的工作。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把主的话背下来，我们是一个在神的道上做浇种栽种这个工作的人哈，求主来帮助。当我们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主耶稣他自己面对试探的时候呢，他一而再重复的做一件事情哈。接着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，主耶稣他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马太福音四章七节，主耶稣又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到了马太福音四章十节，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主接着这一次两次三次经上记着说，给我们做了榜样，我们这群做神儿女的人，我们是否真的把主的道背下来记在心里面，好叫我们遇到任何的情形，我们也能够像主一样说，经上记着说。因此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里面哈，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。耶利米书十五章的十六节也说哈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到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我们中国人哈，在强调一件事情你要努力的使劲的去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说把吃奶的力气都给拿出来。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在背诵神的话语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呢，你要拿出吃奶的力气来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每次我们来到神话语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纯正的一个心把主的道竭力的一句一句的给背下来。 在神的话语当中哈，箴言书四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当中，当你生病了，你去医院去，医生给你开了那些药，你为了让你那个病能够好，你会发现你就一样一样的吃。我们信了主的人哈，神的话是说，你真的得到主的话，你就得了生命，你全体的良药都在神的道里面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给吃下去。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把主的道给背下来的人，这是我们在爱慕主道的事情上面哈，说最基本该做的一件事情。我自己信主之前哈，求主怜悯，是个脾气很急的人哈。那时候呢，在华铁路读书，因为三天两头呢发脾气，有一段时间呢，我身体出现状况了，我失去了味觉哈，这个有东西吃下去，但是酸甜苦辣尝不出来，而且那段时间呢，我只要跟妻子吵一次架，我就有几天啊不能够思考数学问题，整个脑袋瓜都木了哈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妻子说，我说我是死定了，我活不过30岁，我要死在你手下，求主怜悯哈。这个犯了罪的人都说是别人的问题啊。那当时就处在这样一个情形当中，但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30岁那一年信了耶稣哈，神把我给救了。那当然求主怜悯，你会发现呢，人如果以往哈受这个罪的捆绑，你信了主以后呢，有一些情况之下靠着神的恩典一下子就解决，也有的哈。就像我自己信主以前，这个嘴巴老说脏话，但是感谢主哈，从我信主那天开始，神在我舌头上行了一个隔离，从那天开始呢，脏话就没了哈，那真的是一次性解决的啊。但是呢，求主怜悯，这个脾气这个事情呢，这个信主好几年过去呢，还受这个脾气的辖制。那有一次，我自己哈，那白天又是在那里大发脾气。那当天晚上呢，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啊，主就接着以弗所书4章26到27节来对我说话哈。他说：“生气就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”我自己信了主以后呢，我知道我有脾气的问题，所以我专门就把圣经当中关乎脾气的经文哈，一节一节给背下来。那这节经文呢，我已经背了很久了。但是直到那一天呢，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哈，主接着背下来的这个经文来对我说话了。因为我自己信主的时候，我就跟主有一个祷告哈，我说主啊，从今往后不再为自己活了，为你活了。结果那一次呢，主就接着这句话在那里提醒我说，你这个一发脾气，你不但含怒到日落，因为我这个发一次脾气，一个礼拜不跟妻子说话，半个月不跟妻子说话，那叫家常便饭。所以不是含怒到日落的事情哈，是含怒一个礼拜，含怒半个月过去。所以主接着这个话，他提醒我说，你虽然嘴巴上说要为我活哈，但是你发脾气成这个样子，含怒到日落这么长的时间，你不是为我活，你天天给魔鬼留地步，你为鬼活。那次神开了我的眼睛。那天晚上我在主面前，我跟主祷告说，我说主啊，你怜悯我，我明白了，原来这样发脾气我天天给魔鬼留地步，求你救我，从今往后无论如何再也不含怒到日落。所以感谢主啊，将主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所以主接着那句话呢，把我给救了。靠着神的恩典哈，再也不含怒到日落。在我自己信主之前，有三样病哈一直跟着我。我这个头痛、牙痛、嘴巴溃疡一直在那个地方。等到我照着神的话语去行， 不再寒露到日落。几个月过去以后，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头不痛了，牙不痛了，嘴巴不溃疡了。主的每一句话都是救我们的，你得着它，你得了生命，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药我们要吃下去的，这个药我们要把它背下来的。所以爱慕主道的人哈，要做一个背诵主话语的人。当你把主的道背下来以后呢，你要做一个昼夜去思想耶和华话语的人。我相信哈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这个在谈恋爱的时候，你想到对方的时候，那叫做昼夜思想，因为你爱。我们做父母的人哈，当孩子慢慢长大，特别是他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，你也是昼夜在那里想哈。那就这爱慕主道来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这道就是神，我们不得不去昼夜思想它。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所读的诗篇119篇的97节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诗篇119篇的148节，我正夜更未患，将眼睁开，为要思想你的话语。得着时间，他就不住的在那里想主的道。所以巴不得哈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人，我们在主面前把主的话背下来以后，就不住的在那地方去思想。在圣经当中哈，彼得后书1:19也是这样提醒我们的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原来我们读主的话，你虽然背下来了，但是这个话是否真的光照你，那还不一定哈。但是接着你花时间在那里不断的去思想的时候，你就对神的话语越来越有感受，越来越有把握，你能够做到一个不只是在那里拥来挤去，而真正摸到主话语的人。所以诗篇119篇130这样说了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所以我们把主的话背下来以后，接着不断的思想哈，只等到神的话它像晨星一样出现了，只等到神的话它发出亮光了，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通达。讲到这个默想，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呢，你把主的话种下去了，你要去浇灌它，你要不断的去滋润它。所以默想的过程呢，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去不断滋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如果你不滋润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一句神的话哈，在你里面到了最后还是未能够结出切实的果子来。所以主耶稣在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哈，他非常强调这样的一个滋润哈。在路加福音8:6里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有落在磐石上的，一出来就枯干了，因为得不着滋润。所以有些人虽然欢喜快乐把主的道领受下来，但是到了最后却未能够结出果子来，因为被太阳一晒，一碰到难处，一碰到周围环境的那些拦阻，他就退后了。那这个神的道呢，在他里面呢，就没有办法结出切实的果子来哈。所以在路加福音8:43里面，主耶稣说，那些在磐石上的，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，但心中没有根，不过暂时相信，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。所以在诗篇第一篇的3里面哈，神的话提醒我们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。所以接着我们在神话语上面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默想，而且呢也用神的话语来祷告哈。约翰福音15章的第七节呢，是我们在属灵的学习上很重要的一节经文，因为主在这里说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他在讲到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之先呢，他特别提到说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所以这是在神话里面的祷告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果效。因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，我们盼望你把主的道背下来了，然后接着默想，接着祷告，接着我们在祈求当中更好的来经历神奇妙的话语。每一句主的话它都带着这个极大的价值，神的话语带着极大的能力。按诗篇119篇的72节说，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看神话语的价值，它会决定我们怎么去读经，我们怎么去背诵圣经，我们怎样去默想主的道。当你真的意识到这个价值如此之大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不至于去羡慕世上的人。那今天你看见很多人这个钱挺多的，房子挺大的，这个车开的这个也挺贵的，但是就在我们做神儿女的人来说，我们看什么呢？我们看见的是神话语的价值。如果你晓得你得到神的一句话，那叫做胜于千万的金银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人，我们晓得去背诵神话语的人，我们晓得去默想用神的话语去祷告的人，我们比别人付出的多，而且这是真实的财产，这是从天上而来的这一种财产。所以求主来开我们眼睛哈，让我们真的知道神的话一句它胜于千万的金银哈。有一个弟兄他做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哈，他原来他是在国内，那他自己原来钱不少哈，他投资了一个工程，他说他投资了7亿多进去，当然大部分都是跟别人接的哈。7亿多进去以后结果亏本了，那这个亏得非常非常大，到了最后他把自己的房子卖掉，他把自己的车子卖掉，所有东西还了以后呢，还欠了4000多万。到一个份上呢，他的妻子他的儿女躲起来了，改了名字了，因为那些债权人都在追。到一个份上，这个弟兄他自己也不想活了，他找一个地方甚至想了结自己的生命。但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哈，也就在那样的一个艰难当中，也就在人的尽头的时候呢，主接着箴言书28章13节来对他说话，他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但他读到这句话，但这句话对他的内心说话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去联系那一个一个债权的人，告诉他们说他要跟他们见面，因为原来躲都来不及的，但是他竟然做了这样一个决定，把那些人这个给叫来，分成两批哈，一批这个前面先见面，另外一批呢再见面。结果他跟这些人在那里坐下来见面的时候呢，那些人来的时候那都是眼睛中冒出那种凶光哈，因为这回呢要怎么来收拾他。但是感谢主哈，这个弟兄靠着神的恩典，他把自己一路过来他自己所犯的这些错误，对不起他们的地方，然后也告诉他们说他一定尽着自己的本分，把所欠的能够还的他一定来还。 等到他自己跟这些债权人有了这样的一个表达了以后呢，当时在场的一个一个哈，都非常受感动，结果他们就对这个弟兄说，你把嫂子和孩子们叫回来吧，我们不追他们了。等到他经历了这一场之后呢，他又跟另外一批哈也把他们给叫来，同样的事情又再一次发生在他眼前。他意识到哈，这个神话语的宝贵，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所以接着他自己不再在那里遮掩自己的罪过，接着他愿意在人面前承认离弃罪过，以致他蒙了极大的怜恤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面对主的道，做一个爱慕主道的人，能够去背诵主的道，能够去默想主的道。当然我们的背诵，我们的默想，是盼望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哈，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遵行主道的人。所以诗篇119篇的第9节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道哈。那讲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，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原来一个做主门徒的人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呢？那就是主在经上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都照着做了。如果我们是一个遵行主道的人，我们就是主的真门徒了。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爱慕主道，到了最后的时候，是看我们行出来没有。我们再怎么说，我们再怎么讲，我们再怎么唱，如果我们未能够落实到最后遵行的这一个份上，你会发现呢，都还是空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哈，主非常非常看重我们行道的这件事情。我们晓得马太福音5、6、7那三章被称为登山宝训，那是主讲的天国子民当去持守的非常重要的三章的经文。讲到最后第七章末了的时候呢，主耶稣用马太福音7章24到27节哈来作为结束。经上说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到了最后呢，就看我们是怎样行道的。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做一个听见主的道去行的人，你我把生命的根基立在磐石上，经得起雨淋水冲和风吹，任何时候环境当中的这一些雨淋水冲风吹淋到了，如果我们开始出现摇晃了，那一定是在一个地方出了问题，那就是我们在根基上面，我们在遵行神的道上出了问题。讲到这个遵行主道的时候，约翰福音2章主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呢，变水为酒的那个神迹呢，非常非常要紧。我们都盼望能够去经历神，我们盼望能够见证神奇妙的作为，那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？接着主耶稣行的头一个神迹给我们开了一条路，让我们晓得当怎样去行。因为那一次在那个娶亲的宴席上面哈，当他们喝酒喝在兴头上面的时候呢，突然发现酒用尽了。感谢主，好在当时主耶稣在场，好在主耶稣的母亲也在场。当时他的母亲说了一句话哈，他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 当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第二章那个记载的时候呢，这一节经文是整个事件的一个转折点。因着这句话，我们看见后面耶稣变水为酒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啊。你特别留意，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八到九节那里所记载的哈，圣经这样说，因为当时那些佣人，他们把水倒在缸里面，然后耶稣吩咐他们说，把水舀出来送给那个管宴席的，结果这个佣人就送去了。圣经是这样说的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第九节，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，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整个事件神迹这样来发生，谁知道呢？舀水的知道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那个人知道。如果你是一个照着主话语去行的人，你会知道，别人都在云里雾里，他们看见一些事情发生，但是舀水的佣人知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遵行主道的人，如果神的话语每次出来我们就照着行，你会知道神是谁，你会知道神的话语有多大的能力，你会知道神的每一句话胜于千万的金银。有一个姊妹哈，她写过一本书叫做《密使》，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荷兰的一个姊妹哈，当时呢她家里保护了很多的犹太人，也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他家里一个一个哈都被这个德国的这个盖斯泰堡给折腾死了。那包括他的姐姐，他们当时呢被抓到那个集中营里面，受尽各样的羞辱。他的姐姐呢还死在集中营里面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让这个姊妹哈心里面也有不少的苦楚。但是感谢神，这个姊妹呢，她爱主，她看重主的话，他顺服主的道哈，所以他自己从这个集中营里面出来以后呢，他到各地去传讲主的话。那神也让他去德国传讲主的话。那他在神面前祷告，他发现这个战败的国家呢，那里的人民呢，需要耶稣基督饶恕的信息。所以呢，他到德国各地的时候呢，他最常讲的一个信息，那就是饶恕。在耶稣基督这里，他用死的代价，他用流血的代价，他用舍命的代价，给所有的人开了一条路。人若是来到主面前，这赦罪之恩为所有的人预备。在他的见证当中，他讲到有一天晚上，他在慕尼黑在那里讲到，他在台上的时候就看见台下一个人，他看见那个人他就认出来了，那是他在集中营里面的一个士兵。当天晚上他讲完道，他就发现别人都是往外走，但是那个士兵却朝他走过来。那个士兵走过来了以后就对他说，谢谢你来到德国给我们带来饶恕的信息。他说，原来我是个士兵，原来我犯过罪，原来我得罪神，我也得罪人，但是战后我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，我也知道主赦免了我的罪。他问这个姊妹一句话，你能不能饶恕我？当他这样对姊妹说这句话的时候呢，当时这个柯丽姊妹哈，她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，因为她甚至在想起自己的姐姐在那监牢里面被折磨，受得骨瘦如柴，走在他面前那副形象。从他的情感上面来说，他一百个不愿意，但是照着他所领受的真理来说，他晓得他必须，因为主说过，天父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，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那在神话语的关照之下，结果呢，这个柯瑞姊妹她做了一件事， 他跟主祷告，主耶稣啊，他说帮助我，他在那里默默的祈祷，举起手来握住对方的手，这件事情我可以做，但是请你提供相应的感觉，因为在感觉上他一百个不愿意。在他的见证当中，他说当他的手伸出来握住那个弟兄的手的时候，一股暖流从他的身上传流过去。原本这两个做敌人的人，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，在耶稣基督的饶恕当中，他们告诉对方说，我饶恕你，我爱你弟兄。结果在他的见证里面，他说哈，原本他以为他是去到德国带去饶恕的信息，但是没有想到接着他遇到原来的这个士兵，主在他生命里面要做他的医治，因为他有一个不得安慰的地方，他有一个他自己都不愿意去碰的地方。接着那天晚上的那个事件，主又再一次开他的眼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无论环境怎样的艰难，即便在感觉上是多么不愿意，但是你自己照着神的话语去做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的时候，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神的医治领下来，神话语的大能领下来。所以盼望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做一个爱慕主道的人，我们是做一个遵行主道的人。主的道我们背诵了，我们默想了，我们遵行了，我们还要持守在那个地方，因为环境里面有很多的艰难。那碰到那种难处的时候，常常基督徒容易拔腿就跑，我们从神的话语这里离开了。我们盼望哈，在一切的境遇当中，即便好像天要塌下来了，我们依然做一个持守主道、见证主道的人。在启示录十二章的十一节里面哈，有这样的一节经文，他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所以在见证主道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呢，我们要做一个至死忠心的人。所以爱慕主道哈，他会表达在我们是否能够做一个持守主道到底的人。箴言书二十二章的十八节哈，经上这样说，你若心中存记，嘴上咬定，这便为美。主耶稣在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，借着路加福音八章的十五节哈，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持守在那诚实善良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结实。原来我们盼望神的话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面能结出果子来的时候呢，这样的一个持守，这样的一种忍耐呢，非常非常要紧。在圣经当中，实际上一直都在强调哈，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有人当尽本分的那个地方，我们是否真的学会来依靠这位神，我们是否真的有了主的话，我们就奋力的把它给抓住，这个非常要紧。诗篇125篇1到2节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香山永不动摇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所以我们讲到持守主道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从这句话离开，我们做一个依靠神而永不动摇的人。以赛亚书64章的七节说，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在你信主这么多年过来的日子当中，在面对主道的这一件事情上面，你是否真的有过奋力抓住不放的这样的一个见证，这样的一种作为？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这样牢牢的来依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 我们实实在在就是一个持守主道的人哈。诗篇123篇的这个1-2节哈，在讲到我们对神话语的依靠、对神话语的认定、对神话语的持守的时候呢，这两节经文也是挺要紧的。因为圣经这样说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看哪、啊、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原来你面对主的一句话，你不是看一看想一想，碰到环境艰难然后我们就走人。原来你碰到主的一句话，我们眼睛低着那句话，因为道就是神，我们低着那句话，像仆人的眼睛望主人的手，像使女的眼睛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在耶和华这句话上面，直到主接着这句话怜悯了我们，否则我们不离开的。所以这样在主面前来做一个持守主道的人，以赛亚书26:3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依靠你。我们是否靠着主的恩典哈，能够这样在主面前来守住？感谢主哈，我自己是96年信主的，96年那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哈。那神的话非常丰富，在圣经当中神有很多名哈，包括他名为耶和华沙龙，你认识了主你领受平安哈。那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耶和华以勒，你真的认识这位神，你进入这个名，他做你的供应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路变得安稳。在圣经里面还讲到神的另外一个名叫做耶和华拉法，他是医治之主啊，他的名是坚固台。如果你晓得奔路，你自己靠着神的恩典就得坚固。我自己信主7年以后，到了2003年哈，那也就是20年前了，神开了我的眼睛哈，让我意识到他真是耶和华拉法的神，他是医治之主。他这里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哈，他医治我一切的疾病。原来经上所写关乎神的作为呢，都是真的哈。所以从2003年开始呢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至大的一生。所以在这过去的20年当中呢，靠着神的恩典哈，每次碰到身体上面任何的情形，接着祷告来寻求这位主，就像是仆人仰望主人的手，就像是使女仰望祖母的手，眼睛也一直盯在神的身上，直到他怜悯我。在这一次一次的当中哈，神从来他没有误过事哈，感谢神。几年以前，那是2018年的时候，有一个礼拜哈，我突然这个腰不行了。那礼拜三礼拜四开始就知道这个腰出问题了，但是到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呢，躺在床上已经不能动弹了，不但是不能动弹哈，这个稍微动一下呢，就从腰椎这个地方整个背上那个疼痛啊，像大炮一样打过来似的，痛得不得了，躺在那个床上呢，稍微一动哪个位置不对呢，那就嗷嗷大叫。那求主怜悯哈，所以当时呢也在神面前拼命祷告咯，因为他是耶和华拉法的神。礼拜五那样，礼拜六那样哈，那我礼拜天呢还有两个讲道，上午要到市中心那边，下午要到这个西边去哈。当时我妻子看见我躺在床上不能够动弹，因为我连上一个洗手间都要花1个小时。哪一个位置不对哈，要从床上慢慢移到这个床边，然后要站起来，然后要去塞那厕所，然后再回来，然后要再躺下，动弹不了。当时看见礼拜天要讲到呢，我妻子就告诉我说哈，你这个赶快去联系其他同工，你别礼拜天再叫别人哈，那就太狼狈了。那当时我也继续在主面前在那里祷告哈， 当然祷告的时候神是有给话的哈，当时我听见的话是说，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我得到那句话以后呢，我就去查考圣经了。雅各书里面有这么一句，这么几节经文哈，雅各书一章六到八节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，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所以当时我就告诉我妻子说，我说主说了哈，你就祷告吧。那当然祷告是祷告哈，当时这个一直不见好，因为动都动不了哈。那后来呢，我就给我的同工们，我就发信息了，我告诉我们另外这个十来位一起的传道同工们，告诉他们说我这个腰不行了哈，礼拜天还有两个道要讲，我说你们为我祷告。那些同工们很爱我哈，他们就说好的，我们为你祷告。然后特别有同工说，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尽管说。这个我妻子看见那个信息过来以后，他就特别高兴哈，同工说了，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尽管说。对，那感谢主哈。但因为主的话在那地方，我说你祷告吧。那我自己信主的时候跟主做过一个祷告哈，我说主啊，如果让我生病能够荣耀你的话，你就让我生病。当时我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时候，在那里大叫的时候呢，我就跟主说，我说主啊，我现在痛的这个样子，我现在动不能动，我怎样来荣耀你呢？当我这样祷告了以后啊，后来就有想法了，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哈。本来都是嗷嗷大叫的，但是等到这个疼痛再一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对撒旦说，我说撒旦你来看谁顶得住，只要痛一下我就哈利路亚，痛一下我就哈利路亚哈。所以那两天的时间里面，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家里全是哈利路亚。虽然这个礼拜五礼拜六都是那样哈，礼拜六晚上还是不行，根本就起不来，但是还是在主面前继续在那里持守哈，感谢赞美神的恩典。等到礼拜天早上的时候，发现呢可以站起来了，虽然腰哈还是不灵活，但是不影响我开车，不影响我去讲道。所以开着车到了上午，在那地方我上讲台的时候，弟兄姊妹都看出来了，这个人腰不对哈。但是感谢赞美神的恩典，在那个地方讲完道，然后就开车到下午的地方去讲完道。下午的地方讲完道，开车回去的路上，如果别人不太注意，我的腰已经看不出来了。等到那一天下午回到家里，我这个腰板好了。当时有一个同工哈，他很爱我，他挺着急的，他就给我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哈，他说谢谢公牧师，谢谢你对神的信心哈，有时候神也通过医生医治哈，希望你尽快好起来。对，他有很多话想说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了哈。那我就给他回了一个电子邮件，我说完全同意，主说过的，有病的该找医生嘛，肯定是找的对吧。我就告诉他说，我找的是最好的自大的医生，我已全然在他手里，按他的时间照他的方式，22年前接受他做我生命的救主，15年前接受他做我自大的医生，整整15年了，那是2018年了，他从不误事，他从没有亏欠过我，没有叫我失望过，只是我常常亏欠他，求主怜悯。现在弟兄姊妹啊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腰痛，耶和华拉法的神，他是医治之主。我们在神话语的领受上，你要背诵，你要默想，你要遵行，你要持守，忍耐到底哈。这样的人，神他有应许的。马太福音五章六节是这样说的：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哈，主的话说饥渴慕义，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吃什么喝什么，这是人本能的需要，这是你最基本的需要。原来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对于神的话，我们对于神的国，我们对于神的义，我们对于神的自己，要把它当作我们生命最最基本的需要，当作在其他一切的需要之先最最要紧的需要。当我们真的这样来饥渴慕义的时候，神应许我们说他们必得饱足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道就是神，爱慕主道，我们爱主的自己，做一个拿着这本圣经把神的话一句一句背下来的人，而且昼夜的去思想，在祷告当中来寻求这位神，做一个遵行主道，而且也持守主主道到底的人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这是神的儿女在这末了的世代，神应许我们得胜的方式。所以求主帮助神，把这样的一本书放在他神儿女的手中，让我们好好的来爱慕，好好的来珍惜。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满心感谢赞美你，谢谢父你有丰盛的恩典，谢谢父你有无限的怜悯，谢谢父你把圣经这本书为我们赐下，你经上告诉我们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主啊，帮助儿女们，让我们既然信了你，让我们就能够做一个爱慕主道，直到见主面的人。谢谢我们的主，敬拜我们的神，仰望祈求，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